我从开始学学历算起，六几年学学历算起来，现在40多年。那么主要是搞水利工程，是土木工程，是吧？也就是说，基本上就没离开水和土。因此呢，我讲这个题目，我自己认为还是有资格来讲的。大家可以想象。我们要把电断了，要把网络断了，手机这个断了，你们就觉得这个日子很难过，就没法过了。但是你们要想把这个时间向前推的话，几百年前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那人怎么过的呢？要觉得人不好过，那些一般的生活又是怎么过的呢？实际上，人啊，和自然界的这些生物，都是依靠这三大件——水、土和大气，对吧？向前推，在没有人的时候，这些地球上就有生物，那么靠这个生存。有人初始的时候也靠这个生存，这是现代、近代和现代社会把人推回向工业化、向电气化、这样信息时代，但最初还是依靠这个过日子的。但是人们现在虽然我们生活的城市里好像看不到这些水土跟自己有关系，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这个可持续发展呢，以后我认为就是正确处理好资源与环境这个主要矛盾。资源环境处理好了，你社会问题就简单化，你政治经济也就不会那么复杂了。实际上，资源环境和社会政治经济也是相互作用的啊，也是相互作用的。那么具体的讲呢，那么这个角度的目的啊，就是我们希望呢能够进一步的揭示、认识一些自然现象，正确的对待自然。那么在这个基础上，然后我们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做到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实际上，我还加一句叫做"以民为念"，就是老百姓是什么？这个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那么所有的事情，处理自然也好，对待工程也好，以民为念，那就是胡主席讲的"以情为民所系"，是吧？就是我们搞专业、搞技术的人也应该有这个理念。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有些工程事故可以杜绝。那么有一些自然灾害可以减轻或者预防。那么主要呢，我们把水土关系梳理一下，阐述水土这个相互作用，包括也讲一部分例子啊，说应用啊，关于这方面的应用。那么主要内容呢，应该是这么几方面：水性质和水循环，土的性质和功能角色。那么水土相互作用，水土的关系啊与地质现象，我没有把它完全说成地质灾害啊。这里看完了水土关系，我们也就清楚了。那水灾害与新水利。水土的关系与工程，啊，从这几个方面呢，我介绍一下。我把这个所有的知识梳理一下。那么，大气大家都知道， 是生命是必须的，闷几分钟人就完了，对吧？离不开空气，水是生命之源，这是也是常在挂在口上的。但是有一条呢，这个土并不常挂在口上，土是滋养滋生万物生命之基础啊，水土生命存在和繁衍的资本。那么大气呢，大气看起来这里不讲，但这大气的作用呢可大着了，是水土相互作用的主要媒介，似乎没有关系，实际上它是个重要的媒介。但是调节，它还调节地球表面的温度，没有大气让我们热的时候相当热，热的就耐不住，冷的时候就相当冷，冷的受不了，是地球上也就没有生，不可能存在生命。水土相互作用呢，一个自然性，是个自然现象，这一点我们也要认识到，要认识到。水和土，我们刚才说大气、水和土这三者，我们大气不去研究，大气有问题也很复杂，有另外找专家可以给大家解决问题。水土存在广泛不断的相互作用，这是基本认识和基本观点。土能够挡水，又能够生水。那么水呢，处于永恒的循环之中，土能够持水，同时也会失去水。水从生长土的生成，造就了各种地形地貌。水土处于不断的运动和变化之中，水土相互作用和谐呢，这生态万物自信。那就是说，如果说就风调雨顺，是息温润无声的话，那个生物啊，生活在幸福之中。又一会干旱，又会暴雨，那么的生态受影响，啊，生活就不那么幸福了。其实人类呢，可以逐步的有所作为，防灾减灾。这时候也是基本观点，就是人，就人与天斗，人定胜天，这是在某种程度、某个局部、暂时的取胜。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呢，我们可以局部的有所作为，啊。那么我们是影响水土关系的这个。这个能量是什么呢？这个能量呢，主要是太阳能、这个水土、重力势能，它是有重力的一个重力势能。此外呢，还有地球的自转能啊、早泄能啊等等啊，这是外力地震作用的能量。那么我们。可以大致先说一下这什么叫外力地质作用，那就是跟这些能量相关所对地球表面所起的作用，叫外力地质作用。那么相对对应的呢，就是内力地质作用，像地震、火山喷发，这是内力地质作用。那么内力地质作用呢，是造山的，叫造山运动，高山峡谷的这个初次的兴起或者改变，大的改变都是造山运动，都是内力地质作用的结果。比如大地震、沧海桑田，是内力地质作用的结果。外力地质作用呢，是表面地球表面的，就是太阳能和地球这个重力势能为主的。这个作用的结果，叫外力地质作用。我特别引用了这个《易经》上的两句话。当然，《易经》讲的是王者的这个怎么做的这个。那么，我们把这个引用到这个我们这个大自然里面呢， 引用的这个天乎地者而言，实际上自相提这个天行健呢，就是太阳。这太阳能活，它是重力四人。第四坤实际上我们地球可以包容万物，你太阳在这的作用。那么它的能量呢，施加给地球，那么地球呢，获得这些能量，万物生长，水循环，水土相互作用，是吧？相互作用。你看这几个图，这是太阳照在雪山上，它可以融化这个雪，让这个水流动，它可以给这些岩石，给这些岩石能量，那么让它受热，到了晚上呢，温度降低又让它收缩，怎么热胀冷缩，使这个岩体破碎，是岩体破碎。那这是破碎岩体，这一块一块石头哪来的？不是山上滚下来的吗？是不是？不是山上滚下来吗？它就碎掉了。没有太阳的作用，没有水的相助，它也不会碎，它也不会倒掉来。其中它一个重的作用，它就下来了。总是从能量高的地方向能量的地方嘛。低的地方跑嘛，是吧？那么这个呢，是这个剖面上面看不清楚。这里呢，实际上有一些这个贝壳，啊，这是一个公路上在车上造的，是吧？这里有好多贝壳，它围来是大海或者湖泊，那么地壳上升了。这个是梅里雪山，这是金沙江那个大拐弯，啊。这个是澜沧江的上游，这个是青藏高原的，青藏高原的。实际上呢，也是就是自强不息，自强不息。我们再看看啊，水，先看看水。水呢，在地球上几乎到处看见，它三分之二覆盖在海洋，那总水量呢？大概14亿立方公里，14亿立方公里总水量。那么水呢，会蒸发，会结冰，它可以固态冰存在，液态的水和气态的大气里面水蒸气存在，是吧？那么水呢，有个特殊的44度的密度最大。这个44度的密度最大，这一个性质。对生态发展，对这个水中生物的生成非常有帮助。就是四度，它最密度最大就沉到底下了，也就是说水底下的温度不会结冰的鱼就能生成。啊，这个是说了一个简单的方面了。那么水也是最好的溶剂，我们做什么都要加点水啊，什么调混凝土的啦。还要做什么化工原料了，搞什么工业生产了，啊，都离不开水，对吧？离不开水，它是个很好的溶剂。相对高的水具有四人，对吧？具有四人，它能量可以转化。你比如说推动水利基建，中国古时候的水磨、水兑，对吧？都是水利基建，古典的水利基建。那么现在当然我们说有水发电，它把这个能量转化。是吧？转化，那么水的四人，让它顺着一个管道流，变成动能，动能冲着机械变成机械呢，机械呢转化动电能，电能又到我们到处，那又可以转化，什么机械能、化学能都可以转化，是吧？血液具有渗透性，也会蒸发。水里头也施加了这个 土和物体施加水压力，有作用有浮力，啊，作用浮力，所以就有凝聚性，有表面重力，可以承载于土的空气中，也可以承载岩石的缝隙里面，是吧？水呢，能够给周围输送养分，啊，这个水的功能，水是所有生命资源。啊，没有水嘛，是没法生存的。我们看那水呢，我们刚才说水，地球上的水有14亿立方公里，那么参加这个水循环的呢，大概是58万立方公里，这3%几，3%几，很少，啊，很少。那么这个数字怎么来的呢？这个很现在就很容易了，就是各个地方都有雨量计，测这个水量、降雨量，乘上这个地方地区的面积，然后再总加起来，那就是这个多年平均啊，这个一个统计结果，那么这个就是循环的水量了。这个数据呢，是个约束，当然是不难求得的，不难求得的。实际上自然界的水从有无休止的循环之中，它怎么循环呢？在山的陆地上面、海洋上面、河流、湖泊以及生物体，包括我们人的这个汗干掉了，晾的衣服干掉了，生物体上面都把水蒸发出去，蒸发出去到了大气里面，它就凝结，遇到条气象条件合适了，哎，比如冷风、寒潮来了，遇到冷的，收缩降雨了，降雨了，对吧？降雨了，那么就不停地在循环之中。我们说话的功夫，它也有水分蒸发了；说话的功夫，是某个地方也在下雨了，对吧？但是有一条，它时间和空间的严重的不均匀。实际上大家说冬季温度低，蒸发量少，它雨也少，夏季温度高，它蒸发量高，它雨相当的也多，这个很容易理解。但是空间上的不均匀往往是造成一些灾难的一个原因。有的地方干旱，有地方狂风暴雨，你看去年西南地区的干旱，大家媒体上也可以见到，而是几乎喝的水都找不到，都很难找。你看就前几天海南那个暴雨，它就连续不停的下，对吧？这个都是这个空间上的不均匀。你看我们沙漠里都需要甘露啊，都需要雨啊，它不去，雨不去，是吧？当然这个雨哪个地方多，哪个地方少，与地形地貌，与这个地球的大的这个形式有关。所以几个世界上几个主要的沙漠地区，它的水汽到不了那里，因为地形的原因，大气的这个水系的这个运移，这个水到不了那里，哎，到不了那里，所以它干旱、沙漠。那么水循环，大气是重要媒介。没有大气的话，我们水跑哪去啊？对吧？怎么循环啊？说是这个地方的这个蒸发上的水跑到那个地方下雨，就不会了。所以这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吧？大气。